平安，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卑微的孩子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虽然我们以肉眼我们看不见你，但是神啊，你是无处不在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乐意享受我们这些卑微甚至不完美的敬拜。但是永生的神，你以你的灵来不断地帮助我们，充满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施恩的手里，求圣灵你从始至终带领着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让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得刚强，得造就。求圣灵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印证你所给我们那美好属天的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爱。我们先来看，在《使徒行传》有一段非常有趣的那一个历史记载，那么。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那他向门徒显现，他说什么呢？他讲说的都是神国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10天20天，乃是40天的时间，都在讲说神国的事。那么，也就是足足有1个月零10天，那讲说那么长时间了，然后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就说：“哎，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的时候，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门徒们这时候很兴奋了，觉得似乎他们的愿望马上就要达到了，所以门徒就很兴奋地问耶稣说：“哎，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大家有没有从这一处经文里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讲说的是神国的事，不是一天，而是用了40天的时间去跟门徒讲说神国的事。可是门徒们呢，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那个地上的如同大卫王朝的那个以色列国，就是曾经鼎盛时期的那个以色列王国，就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那个时代，很辉煌的那个时代。我们就看见耶稣所讲的和他提醒的跟门徒们所想的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面，就是说完全的好像是不在一个频道上面，而耶稣讲好像就讲他的，可是门徒们听不进去。门徒们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个破裂的以色列王国什么时候可以再复国，是我好像耶稣他说：“哎，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他们完全想到的是什么？完全想到的就是，以色列的那个辉煌的那个王国能够重新的再复兴，能够重新的马上就实现。所以门徒们的脑袋里面装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王国，然后重新强大起来，不要再被掳，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被别的国家欺负，也不要再做当时的那个罗马统治的殖民地。随着《使徒行传》，我们往下面去看那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肉眼好像似乎看到，哎，神的国好像并不像门徒们脑袋里面所想的那以色列王国，就是那个复兴的那个国的时期的来到。门徒们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被抓， 会坐牢，甚至会被杀殉道。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所讲的这个神国，如果以我们的肉眼我们去看这个历史，甚至很多的历史的那一些学者所写出来的历史书，好像这个耶稣所讲的神国，好像我们肉眼好像似乎没有看到似的。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如果要是我们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翻开这一处经文，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这里就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常常会把这一处经文背下来，但是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是在什么时候应用的话，我们常常会是在出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的比较多这一处经文，或者是当我非常非常活在罪当中那么我可能也会用这一处经文来鼓励我自己。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去用这个经文，但是这一个经文可以说是神给我们救赎的一个根基。那么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56年，所以当时的罗马的信徒收到保罗的这封书信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高兴的，而且很珍惜，应该是读了又读，可能甚至有一些那些信徒会把保罗的这封书信背很多的下来鼓励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在生活当中去鼓励自己生命的成长。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话呢是没有像我们人手一本圣经的，当时的话呢就是听，然后听的话呢能够背下来尽量的去背。可是也许的话呢，我相信罗马的信徒他在收到罗马书之后的话呢会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在主后64年，大约也就是罗马的信徒收到罗马书的8年之后，连10年都没有到，大概8年之后，罗马的皇帝尼禄，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尼禄这一个皇帝呢，就很大面积的去杀害基督徒，甚至的话呢，把基督徒所有的很多的基督徒关押起来，然后的话呢，放进斗兽场啊，甚至在他的后花园，他会把焚烧基督徒来作为路灯，来取悦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没有思考，从这个背景我们去看，这时候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还会相信神的爱吗？或者是对神的爱多少会有一些怀疑吗？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希望神马上就拯救他们，审判尼禄皇帝，我们很希望神能够把那一些杀害基督徒的人都能够一一的报应，一一的惩罚，我们很希望能够肉眼马上就可以看到报应，神的审判立刻的来到。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落入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神的审判能够马上立刻的就临到，似乎我们觉得这样子才是神对于我们基督徒所该有的爱，或者说所该有彰显爱的一种方式。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罗马书5章第8节， 我们就看到神向我们显明爱的方式是在什么呢？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向我们显明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常常我们是会觉得似乎落入一种就像门徒彼得他们在一个频道上面跟耶稣不是一个频道，然后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想要的一种爱的方式和上帝他彰显爱的那种方式好像的话呢是不一致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让神他的那种爱的方式去改变来适应我们。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这种方式，我们所要的神的爱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去调整，然后的话我们上到神他彰显爱的频道的这个方式。就像彼得他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彼得和他们的和耶稣的这些其他的门徒，他们一直一直的都在调整他们那个可以说是属地的频道，本来不是在一个频道上面，然后他们彼得他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就一步一步的去调整到一个呢就跟耶稣是在一个频道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那个频道，调整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爱的这种方式去调整到和神所彰显的这种爱的方式去做一些调和。我们呢，我们常常就会在想，我们今天特别是面对的是一个很非常的时期。保罗他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也说到，他说患难生忍耐，可是从我们的那一个经历里面看到，有时候患难并不一定会生出忍耐，患难有时候会生出的是苦毒、埋怨、怀疑和不信，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罪性，也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我们人的本能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似乎爆发的临界点的时候就爆发了，好像就说我们感受到患难要生忍耐还真的不是那么好像一秒钟的事情，也不是那么一两天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是不断的去调整。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以神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爱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种苦难呢？因为当我们如果要是就是说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本能生出来的是不安，是恐惧，或者甚至有时候是苦毒，然后的话呢就会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繁衍出为什么我病了那么久还没好呢？哎，为什么别人生病都好了，我怎么还没好呢？或者说为什么我的家人会得车祸呢？就像就是在今天还没有聚会之前，我看一下那个微信，就说看看建兰姐妹跟我搭配的时候，她有什么需要，就说告诉我的。然后我看的时候，就无意当中又看到一个姐妹，她给我发她女儿的一些信息，要我为她的女儿祷告，因为她的女儿的话今年要参加高考。然后又因为疫情啊这一系列的事情啊，搞得他很不安。然后再加上他的女儿在一个月之前的话呢遇到了一次车祸，然后在医院也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女�儿就这个姐妹就说他的女儿嘴巴里面 会发出很多埋怨的话语，甚至会咒骂上帝，就觉得上帝是不可信的，什么什么，就说说的很多很沮丧的话，很绝望的话。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患难的话生出来的话呢，并不一定是忍耐。其实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那种对神的爱的一种怀疑的一种本能，也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原罪的那种罪性而来的一种我们会对神的爱会有所怀疑。包括今天我们全球因为病毒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50万。那么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出门，我们到人多的地方，我们还不得不戴口罩，我们还要不停的去洗手消毒，注意很多的卫生。我们甚至的话呢，就说跟我们的朋友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戴口罩，在跟我们的朋友在做在交谈。所以同样这时候的话呢，当特别是50万的人死亡因为这一场病毒，那么很多的人他里面生出的也不一定会是忍耐，生出的可能也是一种不安，甚至苦毒，会怀疑或者是埋怨或者是不信的这一种这种就说我们被帮助我们加速背离神的这种情绪出来，就是会对我们的信仰会有很大的一种冲击。因为很多的人当他们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数字的时候，他们可能首先脑袋里面反映出来的就是，哎，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死？那么常常就会发出，哎，上帝在哪里？然后前段上个礼拜我看到一则德国的新闻，也就是德文写的一个短的新闻，就讲到他说2019年大概有50万的人离开教堂，背弃信仰，在德国大概有50万的人就在去年离开教堂，背弃信仰。当然我们不知道也许他会加入到别的教会或者是什么样，但是的话呢，这个数字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然后的话，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殉道之前，他在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怎么样呢？跟他多年的一同侍奉神的底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殉道之前，他特别需要安慰的时候，长期跟他同工的底马也离开他，原因是什么？贪爱世界。我们真的不知道底马和保罗不是那么一两天的事情。底马他可以亲眼看见过保罗行神迹，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可能行了很多超自然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很多的神迹，因为在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哎，那底马他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他仍然会贪爱世界，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我们就在看到在患难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生出来的不一定是忍耐。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生不出忍耐来。甚至在启示录的第16章，第四位天使，他把承着神大怒的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用能用火 烤人，那就是相当的热啊。人呢就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就说这些被烤的人很热，热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他是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然后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看到，当在一个人他面对患难，面对一种煎熬，到一个无法面对的地步，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的本能所生出来的真的是很容易会苦读，而不是生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所写的患难生忍耐。好像是我以我们的本能，我们真的是生不出这种忍耐来的。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他24章里面也就说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说当世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和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的。然后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去想，哎，我们今天生活很好，我们散步可以看见很美的风景，然后我们想吃什么呢，我们去超市，超市里面几乎什么都有。特别是像我们亚洲人，哎，我们中国人我们就喜欢吃一些中国的地道的一些特产。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去亚洲的超市，哎，我们也可以买得到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所喜欢的食品。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很不愿意被打破的，我们是很不愿意被包括这场病毒，我们是很不愿意被这场病毒然后打破。我们本来应该每个星期我们会跟朋友聚会，然后每个星期的话呢，我们会去教堂去聚会，去见一下我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因这一场病毒已经打乱了我们的原来很和平的生活。然后的话呢，如果要是耶稣所说的这一个，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哦，我们觉得跟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想的这种很和平很和谐的这种我们不愿意被打破的这种很安逸的环境，我们不愿意去被打破的。但是的话呢，可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这些会有的，这些会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把它盖起来，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去更深一步的思考，如果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打乱了我们现在很安逸的这种生活，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生出的是忍耐呢，还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本能会生出苦毒、埋怨、不信、怀疑？所以当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会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不安。我们就好像是有时候我们改变一个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改变了之后我们也会有很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我们也会 比较的没有安全感。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去抵消这种不安呢？我们也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因为在罗马书的第8章里面就也写到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等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哎，如果我们只是看前面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哎，圣灵和我们同证，我们是属上帝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位父，我们有一位父，就是至高至圣的独一的真神。哎，我们看到这些应许的时候，真的非常美。但是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人的肉眼，我们人的那种一个本能的愿望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样？哎，神是这么的伟大。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会有一帆风顺，我们会有可以说是好像就说，万事大吉的那一种，那种祝福就应该是随之而来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你看，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他们真的是可以说。有些人甚至就是被比喻成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们在物质上是享受非常多的物质上的供应的丰富的预备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也会有得到很多很多我们所想要的祝福呀，应该是有很多的美好的，我们所想的那些愿望能够得着实现呀。哦，我们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人的本能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就是很希望能够是很平安的。没有哪一个人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耶稣去不断受苦的。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的。我们没有那么的伟大的这种，这种本能啊。但是在这一处经文的最后，一句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应许。为什么说它是非常美的应许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想，不管我们是信耶稣，或者是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两个。极端的一个是不信耶稣，一个是信耶稣，我们两个不同的一种人生，可是我们同样都会面对生老病死，对吗？特别是包括这一场病毒，不会说你特别有钱，那个病毒就不去找你，或者是说，哎，你特别的权力大，那个病毒的话呢，你就不会。你就不会被传染，没有，我们就看到人不管他信耶稣或者是不信耶稣，人同样会面对生老病死。那么，当我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的话呢，信耶稣的人呢，他就比不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后盾是什么？那就是神的爱。我们可以有神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有神作为我们的最后的避难所。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可能我们会去找很多很多的保障，很多的那一些关系帮助。往往有时候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上帝。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把神是当作我们是最后最后的避难所，但是我们去想，当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第一步我们就先退到神他愿意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我们就在看到神爱我们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最爱的东西，他把他最爱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特别是我们面对有时候我们本能里面会去埋怨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有没有想过我们安静下来。其实耶稣他生于贫穷，死于羞耻。耶稣生于贫穷，死于羞耻。我们会看到耶稣他在这地上将近33年的时间，他也同样经历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也同样经历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许多许多的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埋怨，许多的不公平不公正，其实耶稣也同样会面对过。所以当我们在这一场病毒当中，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然后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产生重新得力的那种从圣灵而来的那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去面对这场病毒，甚至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们会去面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会有饥荒，会有地震。当我们在面对这一些一系列的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患难当中，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生出忍耐。因为当我们借着拉撒路的死，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位会和悲伤的人一同哭泣的神。我们会看到耶稣是和那些悲伤的人一同哭泣的神。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面对患难，面对疾病的时候，当我们在疼痛的时候，当我们在受煎熬，当我们在哭泣，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是耶稣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同身受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的那种爱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最直接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神能够直接的就马上医治。但是我们看到的有时候神他给我们爱的方式并不一定是这样，神是给我们爱的一种显明，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多的爱啊，世界上很多的爱是附加很多的条件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爱没有加任何的条件。他没有说，哎，你要做得好，你要在行善的时候，我的爱才向你显明，耶稣才为你死，没有。耶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在咒骂神、亵渎神，甚至我们在跟神作对，我们甚至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了要给我们，把他的爱给我们，就决定了让基督为我们每个罪人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神他真正最丰富的救赎之爱，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一种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的这个救赎之爱。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生下来我们就必定会面对一种结局，就是死亡。不管我们是什么时候死，有些人是出生了之后马上就夭折了，有些人是十岁的时候死亡，20岁、30岁、50岁、60岁、80岁，甚至100岁，我们不管活多久，我们面对的都是死亡。包括这一场疾病夺走了，这一场病毒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管是活得多久，我们人生下来我们注定面对的一个结局是死亡。但是人要战胜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救赎之爱。所以神知道给别的一切的那种爱的方式都不足以与神所给我们的救赎之爱的方式来得更加的，是我们人最需要最直接的一种神给我们爱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去看，常常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哎，神怎么不爱我？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疑问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神已经把他的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活在这种爱当中？我参加的德国的教会，我们会定期，当然的话，因为现在是病毒流行，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探访。我们在没有这个在去年，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弟兄姐妹排班，每一天都会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去为一个生病的基督徒为他读圣经。那这个基督徒他得了什么病呢？他得的是一种硬化症，就是他的那个身体脚手会慢慢的硬化，不能动。然后的话呢，这种还不是马上的就会死亡，就会面对死亡，这种的话呢是慢慢慢慢的，是你的眼睛亲眼的看见你的脚不能动了，你不能走路了，你的手不能动了，不能抓东西了，然后的话呢，你的身体开始不能转动了，不能翻身了。就是这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活生生的看到他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一点的僵化，不能够随他的意志而动而转动。他得了这个病已经差不多将近有10年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当我们去年去为他读圣经，跟他一起唱，和他为他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看到他只有脸部的表情还能动，他的脖子甚至已经都不能转动了。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他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是第一次面对这种这样子的一种病人，当时给我的冲击非常大。我心里面我就在想，我说不知道这位弟兄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他祷告，我心里面经常为他祷告的是，我说其实当我们就像也许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很多的东西，也许的话呢会随着末日 会随着世界的末了，会随着耶稣再来，我们会还没有被主接走的时候，也许的话呢，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会像剥洋葱一点一点的被剥，被剥离。我们所拥有的也许的话呢，会就像这位弟兄的所拥有到最后的话呢，也许他到最后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的连脸部的表情都已经失去的时候，他就会面临他生命的结束，他就会面临，这时候才会面临耶稣把他接走。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思想，所以当我去看到的时候，我就常常说，如果我们埋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还不够多，我们就多去探访病人。我们再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比那些病人的要多得多。而这位弟兄，我觉得他就像是被剥洋葱一样的剥，不断的他所拥有的而仅存的人所应该翻身的这种本能，他现在都无法拥有，连我们可以自由的扭脖子，他现在都已经像被剥洋葱的剥掉了，已经不能，脖子都已经不能够随他的心愿而不断的去动他的脖子了。所以我们就在想，其实当我们在人生我们一路一路的走，其实我们最不会被剥走的一个根基，也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不管是生病极重的人，或者是没有病的人，或者是生活很富裕生活很美满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神所给的爱的一种方式，神所给的一种爱的彰显，一种显明，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份爱，这份爱就是只要我们信，而且持续的信，我们就会一直的被这种爱所充满和笼罩和保护当中。所以我很盼望能够，我又可以尽快的就是能够开放，然后的话我们再去继续的再去为这个这位生病的弟兄，我们能够去读一段圣经。我们每一次去，我们就是读一段圣经，读一章，然后我们就祷告。可能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甚至我就感受到我们很多安慰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就只有去读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越是低落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个人，我们越是大声的去诵读神的话语，去宣告神的话语，去宣告神的安慰，帮助我们在这一场瘟疫肆虐之下，我们所生出的不是我们里面本能的不安，我们里面本能的埋怨，我们里面本能的怀疑和不信，甚至是苦读，而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所给我们带来不断的一种能力。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信耶稣，我们当中可能有信耶稣已经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的，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坚持信耶稣，并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圣灵真的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仍然能够信得下去。所以的话呢，我们到最后我们所得到的神的这个爱才是真正不会被带走的， 才是真正会随着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会因着这份爱把我们接回到他荣美的天堂里面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建兰姐妹。